陈家寨的老员外陈恒，请他叔叔给胡奎的母亲看病，发现胡奎啊是装哑巴。仔细追问，老夫人实言相告：我是镇南王胡全忠的妻子，这是我的傻儿子，叫胡奎，胡仲颖。说到这儿，白发老人打个愣神儿，接着微微乐：哦，原来是自家人，胡奎、康平，是你们俩呀，你认识老夫吗？两个人大眼珠子翻愣翻愣，不认识。白头发老爷子，你谁？傻小子，你师父是谁？我不说。你怎么不说？师父的名不许说。那我替你说，是不是叫焦芳啊？你认识我们师父老头？对，你师父他们师兄弟几个呀？
五个。听师父老头说了，叫什么少林五老。
哎，那你们说这五老都是谁呀？
康廷说，他们都是大辈，不能随便叫名，随便叫人家该笑话我没大没小的了。
白发老人乐了：你们说吧，我不笑话。
那我说，
我大师伯叫陈同，陈德威，外号白发仙翁，银须走，葵花剑客，可能来了。二师大爷叫刘坤，刘德泰，我师父老头老三。四师叔叫穆斌，穆德奎。五师叔是个瞎子，叫邱成，邱德瑞。
老人一听乐了：孩子，我就是陈同、陈德威呀。
你是白毛大爷呀？哎呀，白毛大爷，那我们给你磕头了，刚才打错了，你打我吧。你使劲打，多打两下子。
说完，两孩子跪下磕头。陈同乐了：别看这俩傻傻乎乎的，挺招人喜欢。快起来起来，愣着干什么？得了，你就住在这儿吧，让你娘好好养病，养好了再说。
哎，
夫人一听眼前这白发老人是孩子师大爷，哎呦，真是没想到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，这可算有落脚之处了，叫两个孩子跟他师大爷住在一起。书中暗表，陈同一生啊没有娶妻妾，他练的是童子功，自幼学艺在少林寺。50年前少林九九重阳会他一举成名，人称他为天下第一绝。因为他擅长使一对梅花点穴诀，外带一口鱼肠剑，天下始觉的当时他算第一位了。后来回家了，年老无儿，才把他兄弟之子陈恒过继到身边，替他掌管家中一切。这陈同啊还精通医术，知道老夫人不仅发烧，而且体内还有不治之症，那现在说叫合并症，是必死无疑，就告诉他侄子陈恒给准备后事。果不出所料，就在两天后的夜晚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老夫人一阵喘息，叮咛了胡奎、康廷几句，就一命呜呼了。两孩子大哭啊。老剑客说：孩子，你们不能这么哭，叫外人听见可就糟了，今后在外边还得装哑巴，因为你们俩是装哑巴进的村，要是吱声露了馅，官府来抓我可管不了。两人听话，办了丧事，埋葬了母亲，只好背地哭。陈同说：孩子，你母亲已经没了，你们二人就别走了，你们走我也不放心，我看你们的功夫还不到家，就留到我这儿学艺，我再教教你们。俩一听学艺高兴了，不走了，整天在后花园跟老剑客练功。当时啊， 陈同身旁还有两个弟子，一个叫唐英，另一个叫刘猛，四个人一块儿学。但是康廷呢，自幼没练过童子功，没法教他横功，什么大口金刚气呀、啊，这都不行了，那只有在胡魁身上下力量。大口金刚气，小口气功，一粒混元气，什么金刚经、道德经、彭祖燕寿经、达摩老祖易筋经、铁砂掌、八卦掌，还传给了他们两个一对齐眉大棍，每根棍子都有100多斤呢、啊。叫他们练36路天罡棒、72路地煞行者棒，老人倾囊而赠。可惜这两个小子学的是挺用功，就是技不多少。这天门外来位老者访问陈同，到里边一看呢，是自己多年的好朋友，江西鄱阳湖边金岭的边生边笑雨，此人水性极高，外号叫万丈翻波九尾龟。老哥俩见面非常高兴，推心置腹，促膝谈心，晚上呢又让几个徒弟练功。边老头一眼就相中胡魁了，哎，这孩子可是好料，今后错不了，有发迹。他是谁呀、啊、哎，好人没好命，他不是我徒弟，是老三焦芳的，他大闹京城，镇南王胡全忠的儿子是胡魁。接着就把他到陈家寨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边老英雄点头啊，这孩子路上功夫不错，不知练没练水上功夫。陈同乐了，旱鸭子能教出水上徒弟，就为了这个我才让你看看，你看哪个是苗子，哪个你喜欢，你带得牢，替哥哥传授传授。边生笑了，这还不一说两现成吗？冲你，冲老三，就冲孩子，我也应当伸把手。好，我教。陈同非常高兴，换个徒弟们给引荐，这是你边师叔，明天到河边教你们水上功夫。小哥四个乐得够呛。次日中午，师徒六人准备只小船来到河边，换上水师依靠，小船到了河心，边老英雄飞身唰跳入激流，就看边老英雄使出蹬水、踹水、踩水、坐水、金蝉腹、水上漂，最后坐水潜入水底，待了一个时辰方才出来。大家一看，呀，这水量太好了，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。胡魁一看，哎，老爷子，你在水里玩挺好啊，那我也下去不？扑通，一个倒栽葱，他下去了。这可不像陆地呀、啊，下去没有抓弄，有天大本领，牛大的力气使不上，那水呀、啊，顺着鼻子嘴往肚里灌呢，一个抓底儿不，接着坛子满，咕噜噜噜噜噜噜，一会儿就把胡魁给灌迷糊了。吓得边生急忙跳到水里把胡魁捞上来，然后给他控水，又给他推水，好长时间胡魁才睁开眼睛。
这水不好玩，干抓都使不上劲儿，净往水里灌，净欺负人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
大伙都笑了。唐英说，五弟啊，你不会水，生往下跳，那还能不吃亏啊？若不是边叔叔，你就完了。
那老头跳下去怎么没事了？像玩一样，
人家有水上功夫得练呢。
那我能练出来吗？
能啊。
哎，
他抓住边老头，叔叔老头，你教我。
教，教不教？
不教，我不让你回去。好孩子，快松手，我教，只要你乐意学，我就教。从此之后，这爷儿几个天天在水里泡着，一步一步学，从习水性到用技巧，一步一步教。这会教的跟不会教的就是不一样。尤其胡魁，你别看他说话傻，练功不傻，
他一个心眼儿整天在水里泡着，怎么教他怎么学。尤其他有得天独厚的好条件，他有力气呀，功夫又扎实，出手就不凡呐。他有把笨劲儿啊，而且换气的功夫特好，能在水里憋气，在水里待两个时辰不出来都没事儿，把边绳给气了。我练这么长时间，我在水里憋一个时辰，他两个时辰，行行行，这才叫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位新人换旧人。好，你学吧。就这样，胡奎在这习学水上的功夫两年半，他的能力可学成了。边商见徒弟水性已经学到手，这才辞别了岑同，回他的边家里。岑同呢，就告诉他两个徒弟领着胡奎、康廷每天都到水里去练功。单说这一天，胡奎他们几个人呢在水里正玩，突然见黄河中有百只战船正在打仗，杀声阵阵，鼓响如雷，飘来好多的尸体，多是穿着官服，还有的喽啰兵的军医号坎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咱们看过去啊，别去，可能那边打仗呢，你过去干啥？不行，非看不可，我可走喽。踹，他一下子就窜出多远呢，哗哗稀了哗啦就奔那边打仗去了。谁打仗啊？前我不说了吗，正是王守仁带着御林兵要过黄河，翻江海马秋山等带贼船拦截。这阵儿焦芳在水里头和秋山交战，在旁边助战的是慕容豪。焦芳和慕容豪两个打翻江海马秋山不是对手，胡奎就在不远地方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他正东张西望呢。猛然间呢，秋山喊了一嗓子：“老匹夫，焦芳，我看你往哪里走。”就这一嗓子，哎呦，胡奎听见，谁喊我师傅啊？他把脑袋探出水面看了看，就在离他有五丈远的地方，老恩师和一个人水上交战。我师傅怎么下水了呢？那个冒出来不是慕容大哥吗？他们两个打那个，这个老小子挺能耐呀，看我支持你。他把头往水里一缩，唰，潜游过去，来到秋山切近。胡奎呀，就把两只手伸出来，这手跟那大蒲扇一样，跟老虎钳子一样，一伸手在水里，他把秋山的脚脖子拽住，往下一拉，你跟我下来不？秋山水性再好，没有胡奎力气大呀，猛然一惊，身子哗往下一沉，一着急失手刀也扔了。他刚往上冒，喊了一声不好，我下去吧，短又沉下来。眼下胡奎水量不次于秋山呐，当他把秋山拉下水一看，秋山呐屏住呼吸，怎么呢？不往肚里灌水他明白呀。老小子你挺尖呐，不喝水我治不住你呀，有办法。他把左手伸出来一抠秋山的肋骨，这谁受得了吧，疼他一张嘴啊，咕噜噜喝进一口。秋山呛了一下，又一换气，他又来一下，咕噜又进去了，几口进肚就没把门的了，蹲蹲蹲一会儿就灌懵了。再看失去知觉，像死狗一样，你怎么拽怎么是啊。胡奎一看他不会动了，他啪往那边扔不管了，这才冒出水面呢。师傅老头，怎奈焦芳已经上了敌船，和敌人打在一起。胡奎一看，我师傅打这个船上人，甭怪这个船上人是坏人，我也揍他。他噌来到了船上，抡起双拳呐，劈嚓扑嚓就打开了。现在他这拳脚可不是从前了，这拳头跟铁的一样，抡起来刮动风声，打在敌人头上，就听着啪嚓啪嚓，噗
扑哧扑哧，有脆的有闷的，好像打在破瓜上和烂瓜上一样啊，七尺扑哧，花无脑损，四下风流。罗罗兵以为他空手我有刀，干脆上，刷一刀劈下来。他哪知道胡奎练的是大口金刚气呀、啊！镜中照铁布衫，刀枪不入，砍到身上一个白点，扎到身上也是个白印儿。全贼一看不好，纷纷逃命。那裘越过来，摆刀刷奔着胡奎劈了下来。胡奎呀、啊，微微一闪身，伸手捧，就把裘越的手脖子抓住了，用劲一拧，松手，嘎巴一声，手脖子给拧坏了。所以抬腿，烫啊咚。把裘越给踹到水里去了。这回啊，这裘越到水里游击去了。余化娇、武大武、黄坤、黄丹见时不妙，纷纷跳水逃走。其他楼兵一看，哦，寨主爷都撩了，谁还等死啊？马上调转船头，风紧扯花，仓皇逃走。从胡奎露面到贼船逃得干干净净，前后不到一个时辰。这个时候王大人出舱一看，见河面死尸漂浮，双方伤人有四五百人，于是吩咐迅速靠岸。这是官军水手急忙摇橹划桨，水打船帮，船借水浪，唰，时间不大到了黄河南岸，到了渡口，大家弃舟登岸，整理一下队伍，继续前进。走不远呐、前边是大殿房，安下公馆，找个大屋子作为大人办公的地点。到了之后呢，清点人数，列表上报，上报朝廷，还有死伤的百姓啊，损坏的船只，登记造册，以便补血。又叫当地官员把黄河里漂的尸体捞出来，好好安葬。随后把众将招进来，干嘛呀？功劳簿上记功。单说焦芳和慕容豪，回禀大人，这次黄河一战多亏一人相助，帮转危为安，大获全胜啊，功劳属这个人的。是谁呢？在下不敢讲，哎，但说无妨。焦芳说，就是我的徒弟，当年大闹京城，国家侵犯镇南王胡全忠之子胡奎，胡仲颖。王大人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想，临出京皇上还说呢，叫我抓老胡家、老常家、老康家人，这回好，长吉藏在我军中，胡奎又来了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看他心里着急，脸上不淡，哦，但不知令徒在哪，快叫他上来。好，就这样把胡奎叫上来。胡奎一进帐，没看见王大人，他一眼瞧见常逢英了，马上咧开嘴大哭啊，哥哥耶，我想你啊，妈妈老太太死了，哥哥呀。长吉一听心如刀绞，因为胡奎的妈是长吉的姑母。哎，想起姑妈对自己好啊，拿自己当亲儿子一样，大闹京城，出京之后没照顾老人，老人已经作古了，因为大人在场不便痛哭，强忍悲痛说，兄弟啊，别哭，有话下来再说，快见大人。哥哥啊，我就见你呀、我想你呀。焦芳说，忠良，不许大声痛哭，快过去见大人。胡奎这才往上看了看，谁是大人？往那一站，立而不跪。王守仁一看这个黑大个子像黑塔一样，胡奎，你见着本院为何不跪？
凭什么给你跪啊？
我跪爹、跪娘、跪师傅，你说干什么的？王守仁一听啊，没词儿了。怪不得这个人在京城闹这么大事儿啊，原来浑浊梦愣啊，理智欠佳， 这不能怪罪他。焦芳赶紧过来，仲阳啊，快跪下，王大人是海外天子，代天巡守，代表圣上
跪。嗯，师父老头说跪我就跪，咱听师父的。扑通，
他跪下了。王守仁问胡奎，出京之后你上哪儿了？怎么到的事儿？这胡奎啊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，反正也没说明白。就在这阵儿，门口有人喊，
兄弟我来了，你在哪儿呢？
谁呀？傻小子，康廷。
这边胡奎去打仗。
康廷着急了，他也蹭蹭来了，到这儿人家仗打完了，
好多人都认识他呀，
像郭云、李环，看见康廷真高兴，赶紧也把他领到里边见过大人。王守仁着急了，胡奎、康廷都是国家罪犯，按道理我该把他们绑上押到京城，那么做是为虎作伥，帮了奸臣，三家将冤沉海底，白送小英雄的性命。可是不送他留在这儿，万一朝廷知道有危险呐、啊！哎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够办那种伤天害理之事，还是留在身旁为好。胡奎、康廷，你们今天救本院有功，留在我的军中，等视察山东结束，建功立业，再向天子保奏，按功行赏。今后你二人不准离开焦老英雄，如若违抗，绝不轻饶。
嘿，好，我们就愿意跟师父。
焦芳把两个傻徒弟领到身旁，听说大师兄陈同住这不太远，便请了假，他呀去看陈同去了。简短接说，到了次日，要兵进济南，大队行军呢，很快来到济南府外的十里长亭。济南府早就得到通知了，36座衙门的大小官员百余人均在长亭迎接。走在最前边呢是郭启龙，他在头前开道，见官员迎接，忙回禀王守仁。王守仁说一律不见，进城之后扎下公馆，如有事儿，公馆回话。这些官员无奈，只好随在后边进济南府。进城一看，哇，真热闹！黄土店道进水坡街，街道两旁买卖铺户，家家宣灯，户户接彩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防范很严。郭启龙领队在最头里。那是刚到十字街口，就看从旁边大饭店里噌窜出一个人，站在当心拦住去